正月，我这个道从中国新年讲到现在还没讲完，在教会里面。那么其实正月对我们来讲，在西洋历是一月一号，在中国年一月二十八号，在犹太人到三月，所以一个可以讲到三月的。那么我今天来的路上，我今天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出发，不过我今天早到了。为什么找到呢？因为看见车上路上连车子都没有了。那我什么感觉呢？路上开来的时候我们压抑这么顺利，但心里面不是很快乐，因为我发现经济的萧条已经看见了。我可以看见在整个路上287，我开到15号，我看见路上没有什么车子，就是我们几部车站开来开去开来开去。以前我来的路上还要塞车的，所以我知道学了，至少说是两个小时，我最好三个小时就出发。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上一次来的时候我是风闻经济风暴，这次我来的时候看见经济风暴，看见整个萧条了。我们经过那里，本来都在你们这外面吃个午餐的那个 Crystal 就一家店，我们去居然关了。我们坐在帕克拉的往前面一看呢，师母指一指，那一家也关了，就发现经济风暴是已经迎接了我们。那么正月这个事情，假如你读圣经，正月这个事情有一层意思的。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人每次我们在讲文化的时候，我们会讲出几个东西出来，你们晓不晓得我们讲什么？我们讲我们会讲罗盘，我们会讲火药，我会讲纸，我们会讲印刷术。那么每次我们考试的时候就考这个东西，当时我没有觉得，后来我发现这几件事情呢是所谓的划时代的事情。那么这几个事情为什么划时代呢？因为这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向。你看中国的灾难也是从这十件事情来的。假如我们没有发明火药，八国联军大炮不打我们；假如我们没有发明罗盘、指南针，他们也开不到这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些叫划时代的，这叫划时代。那么很多事情是划时代的，比如说电脑的产生是划时代的。现在e-generation， 对不对？假如没有电脑产生呢？那么孩子也不一定到上 email 上 chat 都不会的。这个我是在电脑产小一个 personal computer 产生的这个年代，也是在美国了。以前我写个论文，以前在写论文的时候用这个 computer， 大的 computer， 我的电脑一跑上去人家都停了，因为我是做数学模式的，我一跑了那个 administrator 来找我算账哈。哦，你这个人家晚上跑，不能白天跑。哎，我正好到晚上，人家睡觉，我跑我的电脑。可现在我以前所用那个电脑呢，现在那个小电脑就可以跑得很快了，而且绰绰有余。那电脑的产生是个划时代的事情，但是你注意看圣经这个事情，正月呢，我可以从创世纪可以讲到启示录。所以我希望今天虽然我就讲一小部分，但是我希望带着你们把圣经的正月给走过去。圣经里面正月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们来讲圣经的正月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要有光，这个正月大概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么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上帝创造的人本来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人跟神之间有交通，人跟神之间有很好的相处，人可以跟神讲话，人可以跟神做任何的事情，神跟人之间有交通，神给人君王权，人代表了上帝管理地上的万物，所以我们称为万物之灵。神给我们乐园，那时候呢都不用上班，对不对？你饿了就拿果实来吃，对不对？那就管理万物啊！你累了，你想不想走了？叫只老虎来，看看看，老虎就来了。I'm gonna give a ride。老虎说蹲下来，坐上去，他就给你 ride 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当时候是这样子，非常美的，没有环境问题，很平衡的。 可当人犯罪了以后呢，整个世界开始混乱。你叫老虎来，当然他也来咬你哈。你不叫他也来了哈。不过说你跟万物混乱了，那人堕落了。但人堕落以后，神要洪水把世界给毁灭了。那么我要请问你，挪亚的时代洪水过去了以后，请问是哪一天？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好了，我不用考你们。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你会发现圣经的正月不是一个突然的。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第八章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创世纪八章十三节，你呀，八章十三节，你看啊、他说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上干了，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时候干的？正月，正月干了。以后我们再往深，挪亚过了以后，那么他的生了，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媳妇儿，闪、含、雅弗跟他们的妻子。那么地上的人开始蔓延。那么到了创世纪第十章，告诉我们说，各宗各族他的后代开始遍满全地。但是人一遍满全地以后，马上怎么样？马上又犯罪，他们要建立巴别塔，要跟上帝怎么样比高低了。所以神变乱口音，所以你现在才需要学英文，对不对？变乱口音，不然就不用学，大家的 communication 就好了。所以变乱口音，变乱口音的目的是使他们人在地上犯罪的时候不会联合犯更大的罪，所以人就被分散到各地里面去。那么神这样混乱事件当中，神又兴起了他那的后代，兴起了亚伯拉罕。那么神利用亚伯拉罕后裔开始重新建造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神开始拯救人类，从亚伯拉罕后裔，从以撒的后裔，将来要救世主出来，要弥赛亚出来，要把人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来。那么神拯救他们的方式呢？那么为了避免他们在迦南地跟当地的土著能够会相混，文化会互相的影响，神用的方式使他们不受影响的方式是什么呢？神把这群人派到埃及地去。那你问我说，那为什么到埃及地去，不到以东地去，不到亚门地去，不到摩押地去呢？它原因在这个地方的。摩押、亚门、以东都是畜牧的，他们的生活习性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伙就混杂起来。可是为什么到埃及地区呢？因为埃及人不喜欢牧羊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埃及人不喜欢牧羊人，因为他们是种田的。那么他们这些人吃牛，对不对？那牛对他们来讲是个神，你把牛给吃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他们就把它放在歌山地，让他们独立400年。他们站在还原，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所以你们这些牧羊人在歌山这肥土之地，那你就生存吧。所以他们文化之间他们有隔离性，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歌山这个地方，他们自己蔓延，自己文化自己传统的保守下来。可是在这400年的当中，日子也不好过，因为我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以后呢，就看见这外族人在这里这么壮大，这么有钱，就把他们抓来做奴隶。但为什么一定要做奴隶呢？因为不做奴隶，他们就不想离开埃及地。因为神整个的计划不是要让他们在埃及待下来，神整个计划是要借亚伯拉罕的子孙把全世界带回到上帝面前，把那块迦南地巴勒斯坦这地方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必须那里受苦，受了苦的时候呢，向神哀求，神就差派一个人，那个人叫做摩西。那么摩西就要把他们带出来。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我相信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这个正月跟挪亚那个正月是不一样的，是神把它定了说正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开始，你们要成为划时代日子，你们要完全有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在埃及地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然后就开始吩咐他们吃月节羊羔，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从这块地出来。那么我们发现的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这里，这个月叫正月，对不对？他们吃月节羊羔是正月14号，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很可能是正月15、16。那么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上帝为什么不要让他们出埃及那一天定为正月1号？为什么那一天已经正月15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你看，我们了解，挪亚看见地干的正月1号，这个很好，这个很清楚。可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正月15，为什么不要正月1号呢？你会发现上帝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的。有点不太一样的。上帝是起意念的那一天就已经正月1号了。起意念的。因为这一定会成的。那一天就正月1号了。人因为是不可靠，所以要等到这个事情完全成功了，他说正式建国，对不对？人都这样子。你们有没有懂我意思？上帝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上帝的是起意的，决定的，要开始做事情还没有做成，他已经是1月1号了。你说你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看上帝的做法。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是一个出埃及第三章，对不起，我刚都没开啊。出埃及记第三章呢？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有没有人这样讲话的？他这一段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摩西跟上帝的对话，上帝要摩西去带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摩西不肯，他不太愿意。那么他说你叫我去，我是什么人呢？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从以色列把他们领出来呢？我不可能的，我现在在这个旷野这地方，我是个逃犯啊，我为什么逃来这里呢？就是想救以色列人，就打死个埃及人，结果人家追捕，我就跑来这里做囚犯了。我怎么可能呢？那上帝给他一个证据。上帝说什么样是证据呢？他说等到你把以色列领出来的时候，在山上服侍我的时候，这就是证据。请问这是不是证据？好，我这样你可能听不懂，我再讲个例子来讲。我跟你借5万块，对不对？你看着我。5万块我是有了，借你，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还我？你怎么可靠呢？说等我把钱还你的时候，就是我可靠的证据了。你借不借我？你借不借我？不借我嘛？你怎么会借我呢？这怎么可以这样子？上帝跟他讲这句话，上帝跟他讲什么？等到你的百姓出来服侍我的时候，怎么样？这就是证据了。在上帝没有什么证据可谈了，就是这个事一定会成的。但是摩西当然不肯啊，所以才会有。产生了许多的证据，什么把棍子丢在地上变条蛇啦，把抓起来又变成棍子啦，然后把棒弄在水里面变成血啦，把手封在怀里面麻风，这都是不幸的结果。其实上帝给他第一个证据是什么？我说来这里，这就是证据了。摩西没有办法 take， 跟我们一样没有办法 take。所以上帝的做法跟我们做法不一样，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对我们看法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地方。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啊，这个是蛮重要一个点。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二章这个地方，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四十节跟四十一节。十二章四十节、四十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请问你，以色列人那
埃及那时候有没有军队？没有军队啊，怎么会有军队呢？你想出来的这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怎样，34节说百姓都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里，绑在肩头上。你可以看见出来是乌合之众啊，那个面发酵来不及，把面包起来扛在肩上出来的，叮叮咚咚，七家带眷，很可能左脚抓个女儿抓的左脚，右脚是儿子抓的右脚，七家带眷稀里呼噜就出来了。那一天是没有军队的，可是很不一样的是，在这一群乌合之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是军队。上帝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那个本质是什么，这就是以色列人在看自己的孩子跟我们中国人看自己的孩子不太一样的地方。你们发现我们中国人是尽量贬低孩子，有没有？明明是很好的说不好哈，啊，明明就考第一名的，哎，这一次的还不知道，下次还不知道了哈，啊，小时候很聪明的可以讲说，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了哈，有没有？那里面就很出色的啊，不一定啊，说不定造物忌才，有没有？反正都是有话要讲的，反正都是不行的。那么你孩子也很聪明，申请学校Princeton interview 他了，已经很，人家已经 interview 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哈？21968个人申请，就几一些人就两三千人去拿到 interview， 已经不错了。但哎呀，不知道 interview 八字还没撇的，有没有？凡事都知道说，哎呀，受苦的结果，这事情不见会成的。可上帝不是这样子哦，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看一个人的时候，这个还没有成才，上帝说这是什么？犹太人也跟我们不太一样。我知道你们犹太人邻居，犹太邻居很有意思，你可以跟他学事情。你看犹太邻居跟中国妈妈邻居两个推着孩子出去，都差不多生了不久，都推着孩子在社区里转，碰到里面当然会打招呼啦。他问你说，哎 ，What's your name? Beautiful girl. Ah, just Jane. Jane say hi. 那个女娃娃瞪着眼睛，糊里糊涂，当然不会 say hi 啊。That's how about yours? Oh, this is Dr. Benjamin. 有没有？人家是 Dr. Benjamin， 你的是 Jane， 为什么 Dr. Benjamin 呢？你看到他是 Dr. Benjamin， Yeah， he will be a doctor。 你看，你没有试过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带着这个所谓的祝福在他们观念当中，我们中国人是老是咒诅啊，你有没有发现你不读书这样子倒垃圾，有没有？一天到晚讲到最后真倒垃圾你又受不了，对不对？我们跟他民族不太一样的，他们的民族是祝福的，他们很相信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最近我看那个雅虎讲那个新闻，一个14岁女孩子离婚，为什么会14岁女孩子会离婚呢？那很简单的，就在个学校的 court， 耶路撒冷的学校的一个操场里面，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那男孩子在开玩笑，就练的那个 marriage vow， 叫做婚姻的誓约。那么就给那个女孩子一个戒指，怎么样戒指他也没写，他就接受了。就这个动作，旁边有些小孩子在旁边观礼，这些要见证人，他们就变成真正的夫妻了。那后来以后怎么解决这问题呢？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那个拉比呢，允许他们离婚。以后她是全国里面记录里面最早离婚的女人，14岁。那你想这个小孩子开玩笑办家家酒吗？算什么？犹太人说不是，所有的你在上神面前说讲出这个话语全都算数，而且有见证人。你们发现他跟我们不太一样，你们不觉得？我觉得他不一样啊！我那个小时候那不知道娶多少个啦，我小时候一天到晚办家家酒，老是演新郎的，他1号2号3号4号5号从没有离过婚的。你明白，我从4岁3岁我就开始了，每次办家家酒都当爸爸，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你发现犹太人跟我们不一样。那么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不一样呢？因为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上帝讲说你要把这个月定为正月的时候，他背后所带来的一个意思是个很大很大的意思，是一个划时代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跟我们了解的。你看我们中国人正月应该这样来说，我们中国人正月比如说晚安时的 的诗里面讲，且把新桃换旧符，有没有听过这个？新桃去换旧符，那就是说，其实明年的这个新桃会变旧，过几天要变旧桃了，还要是更替的，对不对？这个会是更替的。我们的正月的观念是这样子，我们正月观念说，巴不得今年比去年好。我们的正月是说，连去年的连续，我们这叫做我们的正月。圣经的正月不是，圣经的正月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而且是一刀两断的。这种更新的观念在圣经一直在出现。比如说挪亚的方舟是怎么样，旧的世界都被毁灭的，因为那一代的人整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神把他们毁灭了，神留下了一个义人的家庭，那个叫挪亚。挪亚这个家庭，神说叫他地上重新的蔓延，不会再回到以前的世界，不是个更新，不是一个以前的 reformation， 那不是一个 reformation， 不是个改造，而是完全全新的一个生活。这是圣经里面正月的观念。我先把我想花几分钟把这圣经的正月跟你们稍微讲，我再回来讲这个东西。你看在摩西的时候呢，神说你们要离开埃及地，神就一直给他们讲，你们不要再回到埃及地去。不是说你在埃及地的生活，这个时灾过了以后呢，你生活会比以前更好，法老会从现在开始很注重你们，因为你们算是 minority revolution 成功哈，少数民族革命，好像黑人奥巴马当总统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正月，不过那个不是圣经正月，那是一个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是 extension， 是 renovation， 是一个改造的一个正月。我没讲清楚这个。那圣经在讲那个正月的时候，是说你离开埃及地的正月，不要再回到埃及地去，不要从这条路上再回去的正月，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等到他们出来了以后，到了旷野的时候，上帝又出现了，又有个正月在里面。那个正月是什么呢？神说好，你们出来了，我要在你们当中居住，所以就吩咐摩西说什么，你要为我造个圣所，跟百姓要那些奉献的东西，我要为我造个圣所，我好在你们当中居住。有没有这个事？我再请问你，请问整个圣所被树立起来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出埃及记第40章，第17节，但第一节有，我们看第17节。第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有没有？啊？又是正月，正月在这个时候的看见是什么呢？在这个立起来的正面，就是说那一天开始，上帝回到他们当中，与他们怎么样同住了，这是一个正月，有没有发现？又不是不太一样。那么再请问你，他们在旷野里面绕了38年，请问他们什么时候进入迦南地？啊，那你当然越猜越准了，对不对？还有什么？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看一下约书亚记第4章。19节，有没有？约书亚记第4章第19节，找到没有？找到了哈，我来念。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东边安营。所以他们几月过？还是正月，有没有？还是正月。所以他们正月就进到迦南地里面去。那么他们在迦南地当中开始有士师统治他们，对不对？以后有君王统治他们。那么我再请问你，在这些统治他的君王的里面，哪个王是一个最好的王？啊？哪个王是最好的王？你们都会讲大卫，我知道了。不是讲大卫，我就不用问你们了。OK。我们看一下列王记。列王记下第18章。列王记下第18章。第5节。 第六节。好，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五节第六节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个及他的，因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有没有？那么我再问你，西西家在里面做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历代志下二十九，二十九章。二十九章，你看第三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立位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立位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所看的恶的事，离弃他，转眼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然后就开始讲，以后就鼓励他们重新怎么样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这是几月？你看又是正月。那么以后他们拜继续败坏下去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有没有？请问以斯拉带他们回来的是几月？那当然已经知道了，何必问呢？一定是正月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以斯拉记七章九节。对，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伸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又是怎么样？离开埃及地正月，离开巴比伦几月？又是正月啊！圣经还有好几个正月我没有讲的呀， yeah, 比如说以斯帖记，他们要逼迫他们的时候是正月，他们反过来那个也是正月，这也是正月。甚至在先知的里面，好，跟你们讲先知的，我比较少讲这个。请问在以色列人的先知里面，哪一个先知最有能力？我们答案都是以利亚，对不对？但事实上最有能力的先知是以利沙，因为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了以利沙。你去看圣经，是不是他所有的神迹都是他的一倍的，连吃死人复活他都比他快一倍，一个要七次，一个三次半哈。你没有注意到圣经，但是呢，我们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的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迹，他没有讲正月，不过他讲新年，列王记下第十三章，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列王记下十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找到没有？啊，找到了，我就来跟你们讲念一下。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禁，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有没有？以利沙一生行了许多的神迹，请问哪些神迹最大？啊，这个神迹最大，这个神迹最大，因为上次行他复活是个小孩子，对不对？看到他复活了，这个呢，死人都死了，把骨头一丢呢，碰到他的骸骨就活了。我说这句话要好好思考，这是个新年，这是个新年。所以圣经上每次讲到一个新年的时候，都有一点点特殊的意思，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我这台教会讲的时候呢，我可以不管次数就讲到那里算哪里，所以我就一直讲，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完。 以利沙我也还没有讲完，但是我再问你最后一个，请问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月节是正月十四号，又是个正月。那么请问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算不算正月？所以你看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正月，而且每一个时代的代表都有正月。埃及受苦挪亚时候正月，埃及受苦出来正月，所以他同在正月，对不对？在列王的时期他们的复兴是正月，他们在外邦地的时候以斯帖受逼迫是正月，是不是？你可以一直想下去，一直想。圣经的正月预表着让我们看见是个划时代的，不是一个月份，是整个有意思。但是这里面每一个都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前面一两个正月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挪亚的时代，上帝叫他立为这个月是个正月，他601岁正月一日地都干了，那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他地都干的意思是什么样？就是上帝的审判，罪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全部审判都过去了，上帝要让挪亚跟他的三个孩子这一家人重新在地上繁衍起来，我们称为渔民remnant， 不是愚笨的人remnant 叫渔民，要从繁殖起来。那么这个叫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样子，有点像这个，你看见那个森林大火整个烧过去的时候，森林都没有希望了，一片灰烬，对不对？但你可是带你去看那个山地的时候，都已经烧片的时候，你去走的时候，假如你过一段时间去走，你会发现呢，不是没有希望的，在那个树根里面，在地底下会钻出个绿叶出来，有没有？他们重新要发言，过去那些连包括经济集体全都烧光了，可是在树根的树叶子底下开始有冒新芽，这是有点像挪亚的神的重新的一个 regeneration， 神要重新。那么神为什么让挪亚重新在地上蔓延？到底什么本质？为什么神拣选挪亚呢？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在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挪亚几个特质。他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在当时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有没有三个品质？什么叫义人？义人的意思是不是他从来不犯错啊？其实不是，圣经其实说一个人义人的时候，没有说那个人完全不犯，没有做个错事。圣经不，所以圣经讲说亚伯兰因信称义，有没有？事实上亚伯兰是因信称义，可是亚伯兰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因为亚伯兰至少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亚伯兰说过两次谎，至少他说过话，他基本上是不错的。二十五章说他是个义人，他行为正直都对，可是他不是完全没有差错的人。所以义这个字是对着法律上来讲是被称义，就宣判你无罪的意思。义是因为法律上神接纳你是无罪的，不是因为真正无罪的。所以我们中国字大概比较清楚这个义的意思，义不是我完全无罪，而是神算我无罪，就有点像什么繁体字比较好认识，义就是那个羊底下，我在羊底下，对不对？你会不会写正义的义？繁体字不是那个叉烧那个点一点，那个是那个木架上烤一块羊肉那个哈，那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义，而是讲说你凡真正的中国的古字那个义是一个羊底下有我，有没有？ 好像本来是我有罪的，但是羔羊趴在我上面，因为耶稣基督遂我称义，所以这是讲到我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他的赦免，因为他的饶恕，所以我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这叫称为义。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因为行为称义的，包括我在里面。但是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原因，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神就因着耶稣去看我们为义，而且看着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我们被算为义。这个清楚啊，义人这个意思。但是完全人呢？完全人看到约伯记就这样说，他约伯是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所以完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完全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远离罪恶的， 他不愿意行恶，虽然他偶尔会什么，会弄脏手脚。有点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你们记不记得耶稣跟门徒洗脚？那么洗呀、啊、洗到彼得，彼得说什么？啊，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夫子啊？他说我如果不跟你洗，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他说那我全身也要洗呢。这个人是哈、哦，常常老是太过分的那种人啊。那我全身洗，耶稣说不用不用。他说干净的人呢，已经洗干净了，因为脚弄脏了，把脚洗一洗着怎么样？他就是完全的。这一点基督徒，基督徒不是说你从来不会生气。基督徒有时候气得要死，也说了几句咒诅的话，有没有？啊，有时候哈、啊，我假设你们都是这样子的，说明你做更多也不一定的哈、啊。但是我们偶尔会犯错，我们偶尔会有个意念会犯错，但是我们也有意念进来的时候呢，我们马上说啊，主啊赦免我，刚才意念实在是个咒诅的意念，你赦免我。那么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是个完全人，因为我们试着远离恶事，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不做血脉人的座位，我不便代表我们每一件事都不做，我们不让私欲在里面怀胎，我们会受引诱，但私欲不让它怀胎，私欲不怀胎，罪不长成，罪不长成就不生出死来。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是你们不是不太明白？就是说那个私欲会进来引诱我们，但是我们会这个在神眼光是个完全人，因为他不让他，所以马丁路德讲得很好，他说你不能禁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你能禁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吗？他要飞你也够不到他，但是你可以禁止他在你头上造窝，要同意吧？那造了窝那怎么办呢？这不可能的。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会那个意念会过去，但是意念过去里面圣灵很敏感，我马上知道说主啊赦免我的罪，我刚刚对那个姊妹我身上有咒诅的意念，主啊你赦免我，劝祝福他。那么在这样的人呢，随时在这样里面向神矫正的人，这个称为怎么样？他是个完全人，他是个完全人。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他被祝福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是因为他与上帝同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与上帝同行？请问你跟我是不是与上帝同行？你怎么知道你与上帝同行？是这样子讲法，你与上帝同行，你跟谁作伴，你就有那个人的味道，有没有？你们同意不同意？你跟谁作伴，你跟神藏在一起，你就会有那个人味道。假如你发现你的孩子最近很容易发脾气，你们发现你们家的孩子 teenagers 突然间很容易生气，你要注意他可能受到 computer game 跟 music 的影响，因为他每天一回家读书的时候耳机一戴，电脑一开，然后你去看他说你怎么玩 game， 哦，在 taking a break， 有没有？你注意看他，你再注意看他，不到一两个月，你打开他门，他已经，他给你回答什么？哇，有没有？他不是像以前 ，yes， 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他已经受他影响，他跟电视同行，他跟暴力同行，他里面已经受到影响了。注意这个东西，所以你跟谁同行，你一定会有怎么样的影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以为我们来聚会很久，我们就是与上帝同行，其实不见得的。不见得，当然你每天聚会会有上帝同行的、啊。那你有个礼拜来一次呢？你会弄脏一个小时，弄干净一个小时，回家用一礼拜弄脏的。只要不每，只能减少堕落的速度，哈，并不能改变你的生活，除非你每天与神同行。我再讲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同行什么意思。以前我没有当牧师，以前我也做过 manager， 对不对？那么 manager 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机会 interview 人，决定要 hire 谁不 hire 谁。那么 interview 的时候都整个都是全部来 interview， 那个 resume 是一大堆的。那么当然秘书们他很聪明，他们会先 screen， 对不对？根本没有 keywords， 这不要找了，对不对？啊，那么就弄一些人，那些人你们就找一些来 interview。 那么有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我的部门我都是选好了，因为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只看他的生命，我一闻就知道他是基督徒哈。那我就不管他懂不懂了，因为基督徒都进来就是了。所以后来我发现我的部门都是基督徒， 可是这个在 interview 的时候是不能问的。可是你有生命，你可以一闻，基督徒一闻就知道，你晓不晓得？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人家一闻就知道你的生命不好，连狗跟猫都知道。你信不信由你啊，人家早就知道了，狗跟猫看到你早就跑了哈，他都知道的。那么基督徒是你一闻就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所以我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一闻还了几句话，我说啊，那你什么时候我跟你一个 telephone 的 second interview， 我给你一个 package 啊。 really 啊，我已经知道了。那么有一个人，那一次有一次这个会来一个 supervisor 气急败坏，他吃午饭，因为这是 manager supervisor 一起吃饭，啊，在那倒霉浪费时间。我人家问他，你出了什么事？他说我今天就是碰到一个人，上面给我想他十年经验 ，10 years experience， 为什么漂亮的不得了？我以为就是这个 ，that's the one， 早上一个还不错的，就让他走了哈。那我问他什么问题？他从十年经验，他是一年经验重复十次。你这 idea 吗 ？One years repeat 10 times， 一问三不知，叫做十年经验。他是做了十年了，不过他只有一年的经验。你看我讲这句话，我就让我们思考一下，多少的基督徒今天是一年的经验重复十次、二十次、一百次的，有没有？假如你服一百多岁的话，我们一直没有长。这个不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一定会有上帝的味道。每次我来聚会，人当中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弟兄长的，这个姊妹长的，我会看见不同。每次你会碰到刘牧师的时候，刘牧师又长了，你会看到不同，就你会看见有不一样的一个，这叫与神同行。可能再举个例子，因为这个蛮重要，我可能需要跟你们讲清楚一点。以前有一个传道人，那么他有一次到了法国的南部一个小镇里面去，那么那一次他在领聚会，那么在领聚会的时候，他但早一天到了，因为当地有个弟兄跟他约好那一天跟他在哪里碰，他下了车，然后就在那个他们约好那十字路口就在等他，他早点到，他东张西望，刚好碰到了一群工人下班，哇，熙熙攘攘，后来就看他朋友就慌张来了，啊，今天有点事，耽误一点时间，对不起。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好好观察你们这个镇，这个镇蛮有意思，蛮别致的。你看这里面都是香水公司的工人。他说你刚到你就知道他们香水公司，你怎么知道他们香水公司？他说你闻嘛。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香味就接着他们的路，就像风一样的飘过来。这是香水公司。他说对对对对对，这香水公司，你很聪明。他说明天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工厂里面看那个厂长，就我们教会的执事，那么你要跟你见个面，明天中午跟他吃个饭的。他说好好好。第二天这个人跟他朋友去了见那个厂长的时候，厂长当然每一个厂长都很 proud 他的工厂，带他看一下工厂。那么他在看工厂的时候，你看这个传道人多精呢，他看到一个人前面问了几次，你做什么，做在多久了，问了两三个以后，人家还没有开始讲咯，你做三年咯，我看你是做两三个月吧，哎，你做了多少年，每次讲都对，这厂长就神了，就说这可怪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怎么搞得清楚？他很简单啊，从他身上的香味就知道了。这个年纪虽然轻的，也做个七八年了，因为他十几岁就来做到现在，看起来很年轻，对，因为他身上的衣服啊，公司都是很吝啬的，不会每天给你换衣服的，你那个工作服白色的工穿着就一直做。他是说你做了几年了，每次都准，为什么他可以判断呢？从他身上的香味可以判断。基督徒你到底有多少年在教会聚会，时间不算，人家从你生命当中一闻就知道你有多少年。将来在天上年岁，人家问我说，这牧师啊，将来我们在天上到底我们长什么样子哈？那我说看你的生命如何就长什么样子啦。那么天上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天上的生命不会说你98岁死掉复活又是98岁的样子哈。那最早点死比较好哈，一个是丑到永永远远，一个是老美到永永远远，那当然是18岁死比较好了，对不对？你要是算的话，那当然不是。圣经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生命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你身上的属灵的生命只有荣美，没有衰老。 没有皱纹等类的病就容美。所以你这个生命越美，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从死里复活后，那就是你的生命，这是我相信的。那假如我们是很小，那就是个婴孩。所以保罗说，我跟你从跟你们讲话，不以为你们成熟，乃是以你们是婴孩，有没有？哥林多，以你们是属灵的婴孩。所以那个年纪，你复活以后的生命，就看你的生命如何。我没有讲清楚。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身上带着上帝的味道。你跟上帝一直同行，你慢慢知道上帝的意思，知道上帝的心意，你知道上帝的喜好，你要讨神的喜欢，你这个人就被上帝慢慢琢磨，就改变，渐渐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上帝要的是这种人在地上做整个的蔓延，这本来是上帝心意。挪亚的正月一号是这个意思，就最以前的世代，那个整个的世代心里所想正都是罪恶，每天所想都是恶的，神用水把它整个消灭，让它成为过去，让地上重新蔓延了，是那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是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知道2009年已经开始，但是上帝要看见的是，你把你2008年的恶全被淹败过去，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认罪悔改，成为义人，在上帝面重新的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这我相信上帝要我们看见的。基督徒今天一个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今天基督徒已经很少认罪了。假如你问一个基督徒说，你多久以前你认过罪，你会发现他想了很久很久没认罪了。他甚至知道今天才犯的错，他认罪对他讲就是个羞耻，就是不敢放下自己的。但事实上，一个真正成长的生命是个认罪的生命。当你的父母跟小孩子说啊，我弄错的时候，你会感觉很羞耻。但是当你认罪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一件事情，乃是上帝平安在里面做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毕竟更加的成长。这是个认罪过，基督徒没有经过认罪，那个生命是一个不成长的生命。所以圣经是以赛亚书57章才讲说，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因为人活着一直是要守着什么？就守着我们的面子，守着我们那一份很心破旧不堪的尊严跟义。所以圣经才讲说，我们的义好像破碎的衣裳一样，即使我们看看自己满身苍凌，没有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为了这一点我们紧紧固守。但是只有人在上帝面前认罪的时候，神给你穿上新衣，神给你披上个义袍，让人认罪的时候，他心里柔和，他心里谦卑，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下次他对罪就更加的敏感。可是我们为了要顾全面子的时候，我们会去固守，会去保守自己的面子。可是当你不认罪的时候，那个根没有除掉，很难一种会在里头重新的蔓延。这是我的经历。我本来应该要讲到摩西的，我看我今天没有讲，干脆把这个讲清楚好了。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成长的过程。那么我有个朋友，他跟我一起长大，那我读书比较行一点，不是最好的，不过比他还行，至少我上了大学。他已经考了2、3次、3、4次，他还没考上。那朋友还是朋友，那么我就带他，你知道，我们还是个好朋友，我就带着他。那么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在高中读书，我就带着他信主。那么带他信主以后呢？我是一个学员传道会的一个同工，学生同工，我就学会思虑传福音，学会思虑。他呢就跟着我学。那么有一次礼拜六的晚上，我传福音，我跟一个人谈，他在旁边见习，我谈了半个小时，这个人信主，当然是很高兴一件事情，我心里面当然有得意。不过嘴巴不敢讲，那么两个就回去，因为他住我们家隔壁，所以我们两个就回家。那么一路上他都没讲话，平常叽叽喳喳叽喳，两个好朋友嘛，叽喳叽喳叽喳，他也没讲什么。那么回到我们家，一般他就说哈， 他家就住在隔壁巷子，所以他就说好拜，他就走掉了，再见就走了。结果那一天呢，他居然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明慧有被做一下，我当然可以做了，今天还没有讨论今天战果如何，我就让他到我们家来做，我就倒了茶给他喝，他就在我家的这个怎么样，这个客厅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一句话也不讲，几次欲语还休哈，讲了就不讲，然后就走，又不走又不讲，我说到底怎么了？你到底是要喝茶呢，还是你要吃饼干呢，还是你要回家呢？哎，我也想睡觉哈。他说好吧，我讲。然后他就讲了，开始讲话都很好听，你要注意这个条。你今天传福音传得很好，我当然我讲什么，感谢主啦哈，都是神的作为哈。啊，若是离开耶和华，什么事都不能做哈。但是要注意哦，但是后面比较重要。但是什么呢？你里面有很多骄傲。我想这个学生跟老师学不好好学，是管我骄傲不骄傲？我说，什么地方骄傲？你讲给我听。一般人对人家感觉人家骄傲都是大看影像，不会知道你骄傲在哪里的。就问你看女孩子跟男孩子吵架，对不对？男孩子没讲在哪里，女孩子讲不出来，不是感觉总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个经历过？哇，反正他也说不出来，不服气，可是他讲不出个名堂出来，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发生的。可是你看那一天他多准呢？你讲到什么地方你有骄傲？你讲到我才讲二三十分钟，他讲了二三十个，那不是每一分钟都骄傲吗？后来我们两个都吵架了，他讲我骄傲，我讲他嫉妒哈，像柏拉图吵跟他朋友吵架一样，然后他就回去了，气呼呼的，脚上一踩，啪就走掉了。本来走把门砰一关呢，躺在床上我睡不着了，因为他讲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对的，每一个上帝就是那么好玩，就派了一个我认为比我不行的人来矫正我，我吐不下这口气，我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办法睡觉，到第二天早上我去大学上课，他还没有上大学了，我上课没有办法听课，我心里面知道一件事情，这一关落不过我属灵也没什么前途了。下了课在学校不敢多晃，骑着脚踏车就到家去找他，他家有14个孩子，14个跟比那个生八胎的那个差不多，14个孩子。我碰到他家一个他一个弟弟，这他中间哪一号我是不知道了，不过他弟弟我知道，我说哎，你叫你那个什么哥哥出来不好，我说哦刘哥啊，好，你等一下，砰砰砰进去了，出来了。我哥哥说他不在，那我就知道遇事了嘛。我在求他啊，对，你应该讲我今天是来跟他道歉的，不是来跟他吵架的。10分钟以后，这个人出来了，胡子也没刮，长长的，穿个短裤，满脚都是毛，他个子很小的，晃出来了，你要干嘛？我说我们谈一谈吧，走一走，看看我，你等我。他出去了，把衣服穿一穿，胡子理一理出来，两个像情人一样在路边走，一路无语啊，不知道讲什么。他在等我讲，我在等他讲。后来我知道我必须要先开口，我就给他讲这句话，我说某某某，你昨天讲的话都对的，我是有骄傲，你赦免我。你猜他怎么说吗？他说本来就是。请问这个道歉还要继续道歉下去？我那时候里面有个冲动是怎么样，我把脚踏车一撞就走了。今天我低声下气，你怎么样，你落井下石哈。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他认罪人家不接受，你就不想再跟他认下去了哈。可是我明白一件事情，认罪的事情不这样，认罪的事情，当我认罪的时候，我愿意宁愿接受所有的羞辱，这叫认罪。要认罪我带着条件，这不叫做认罪。我想起圣经讲到大卫的时候，大卫被亚撒龙追杀，示梅用石头丢他，丢个王，他的将军说让我拿刀去把他狗头给砍下来，大卫说不要，是耶和华叫他如此，或许耶和华因为这样怜悯赐福给我，他真正认罪了。我那时候这个经节神呢，我说是你讲的对，以后我们又成为一个好朋友。后来我这个朋友后来成为牧师，但是前几年过世了呀，很好的一个牧师，但是前几年他过世了。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所谓的义人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带着旧的罪要成为过去，罪根要罚，要成为新造的人，这过去许多时候是带着羞耻，没有隐藏，不是说以前不算了，以前怎么可能不算呢？弟兄姊妹，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带退休会，就碰到这么一件事情，一对夫妻出了问题，问题是那个太太是个基督徒，但是她出了问题。那么先生以前让太太这样子，因为先生以前不信主，对太太很不好，就太太受不了了，就同事同情他，就发生了关系。那么关系发生几次我不知道，但是太太就说她要离开先生，虽然信了主，她也不要了。后来人家说你来了，长老都劝不过，刘教授，你要不要跟他谈一谈？你知道我们这讲员，人家叫你谈，你也说不能不谈，对不对？那你很累，你要去谈。我说好嘛，谈就谈，死马当活马医，反正你再应付一下的，我就去跟他谈去了。他告诉我说，他说你这期讲到我非常受感动，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以后绝对不再犯错了。我一听不再犯错，这很好啊。原来再听仔细，他是说他准备跟那个人走，以后他不要再犯错了，反正已经错了嘛。我说你是学什么的？他说学会计的。我说会计，我可以举个例子，你可以问，我可以问个问题。他说可以。我说好，你做会计的时候，你把3+2写成6，看成3×2了，那你就犯了这么小小的错误，以后你都没有犯错，请问你的结果如何？他说当然错。那你要怎么改呢？他当然要把3+2变成5。我说你讲得很好。我说你以后不再犯错，意思是什么？他看着我，他头低在家不讲话了。我说你自己想一想，错假如是这样改的话，不犯错就可以，以前的错都会好的话，那事情就太简单了。但是不是这样可以改过来呢？我就最后我走着丢下一句话，在什么地方跌倒，在什么地方爬起来。你从荷尔玛失败，从荷尔玛起行，进迦南就这样进去的。那么以后我就走了，当然我管不了这么多的事情，因为今天下午3点钟飞机我也要飞了，这是吃饭时间，我等一下我就走了。那么事情就过了，过了一两年我又回去带他们的退休会了，我就两年3年我就忘记了，就发现一对夫妻，你看我到处跑人也不太认得的，就跑来笑眯眯说啊，刘教授，我怎么了？哎，怎么样啊？你认识不认识我们？我说有点面熟了哈。他说几年以前你来带我们教会退休，像是几个教联合退休，你要带我们教会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那位你协谈那一位。我想了老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我说哦，你们这样，他的太太就讲了，是的，什么地方错了，什么地方爬起来，我不能掩盖任何的错误的。说我认罪，我悔改，我先生也都原谅我，然后他们和好，所以他们有了孩子，所以他们来看我。兄姊妹，一个正月是个划时代的开始，整个世界要你的生命，这个世界要重新的开始，你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把自己完完全全矫正干净。不可能把一切的过去说以后不要提了，会成为不会的，它不会成为过去。在什么地方跌倒，再爬起来，你会发现以后的世界会完全的不一样。那个再来那个正月是整个生命蔓延、上帝掌权的正月，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我求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群人回到上帝面前，做个干干净净的基督徒。我们都有犯罪，我们都有犯过错，我们跟人之间都有冲突。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像挪亚的洪水一样让它淹盖过去，出来那个人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是个与神同行的人。但是我要问你，你多久没有认罪了？认罪的过程是苦涩的，事后却出平安的果子来。你会看见教会因你的认罪而改变，家人因你的认罪而扭转，整个周遭的环境因你的认罪而焕然一新。你会发现这是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因为这是个正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跟我一起来学，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事情。我们都有错，包括牧师，或多或少有错的时候。 但是我神提醒我，若是我得罪了我的孩子，我就向我的孩子认罪。我得罪了什么，我就求神来保守我。要是我从圣经我有操作，我说我愿意悔改。求神赐福给我们，因为这个正月是神在地上拯救我们的开始的第一个正月，第二个正月是一个起行的正月。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下次再来。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我们的话语也是又重又难，但主你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在圣经当时所定下的正月不但是除旧，更是补新，而且不是一个改变而已，乃更是一个全然的更新。主啊，你让我们罪的世界被整个的消灭，人性的丑恶被成为过去。主，你要在地上重新留下义种，乃是个义人，乃是个完全人，乃是一群与神同行的人。主耶稣，你让我们思考，我们这群在主里面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立下心志，主耶稣，让我们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应许。我们若先求你的国、你的义，你要把这一切都加给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向你求，主啊，让我们更新，好叫你在我们当中有落脚的地方。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